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晨曦讲座像是一个属灵生活、教会服事的充电桩，每天半小时，带给您不同的信息和内容，拓展您的属灵视野。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陈继让牧师的研经培灵。陈牧师以以弗所书2:1-10的经文分享从善行到福音。华人普遍不太能够接受福音的两个障碍，教会的慈惠行善事工如果不带着福音使命，会产生什么现象呢？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翻到以弗所书2:1-10，我们一块儿来听陈牧师的分享。
从敬畏到敬虔，从自己到彼此，从善行到福音，陈继让牧师研经培灵会。
今天我跟各位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善行到福音。我今天的讲道会有一点点的改变，我要用一种叫做劳瑞环的一个讲道的演绎方式来宣讲这一篇的信息。那么这一个劳瑞环，它基本上是从一个提问开始，接下来就是扩大分析那个差异，然后再从其中我们发现一种解决的可能性，接下来我们就看圣经怎么说，我们去经历福音，到最后我们能够得到预期的这一个结果。今天我所要使用的是圣经当中论说文学的经文。那么同样在进入信息的分享之前，我要先用一张图表大概跟各位描述这一段经文它的语义、它的表达的一个架构。这一段经文在第一节当中，它并成了两句话，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神叫我们活过来。其实神叫我们活过来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它只是平行的第五节，所以它把它中文的翻译把它摆在这个地方，让它产生一种平衡感。其实在第一节，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个死它不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形容词，所以更贴切的一个翻译是说，我们在罪恶的里面，我们是一个死人，在罪恶的当中，我们是一个死人。接下来我们从第二节跟第四节，我们看到对活人跟死人不同的描述。我们为什么是一个死人呢？因为我们像一个毫无自由意志的人一样，像一个自由权利被剥夺的人一样，我们只能活在对今世风俗跟空中掌权者的领袖的顺从当中。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活人，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怜悯跟神爱我们的大爱里面。接下来用第三节跟第五节又成为一个平行的一个描述，我们像一个死人，我们活在今世的风俗跟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当中，因此我们过着一种放纵肉体私欲、随从心中喜好的生活。而我们活在上帝的怜悯跟爱我们的大爱当中，所以我们如今有一个崭新的位分，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在他复活的生命里面有份，而一同在天上里面有份。最后保罗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像一个可怒之子，但是我们却因为神的怜悯跟大爱，我们成为上帝的工作，我们成为上帝的工作。这是这一段经文 他借着论说文学，他所呈现出来的信息，或者是说他的思想，他的语义的脉络。身为一个基督徒，在台湾的处境当中要传福音，我们常常面对两个非常真实而且非常严峻的挑战。第一个就是关于祭拜祖先的这一个传统，第二个就是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种普遍的一种概念。首先我们先来看祭拜祖先的这一个传统。台湾人祭拜祖先的传统是由慎终追远跟所谓鬼神的崇拜结合的一个产品。一方面透过慎终追远的这一个角度，我们想要透过这一个仪式，透过这一个礼仪，我们来表达对先人对前人的一种孝道。但是我们却同时又把对我们祖先的一种孝道，把后代子孙的福祉把它结连在一起。因此在台湾人的传统宗教信仰里面，是不是祭拜祖先往往关乎到后代子孙他的福祉。正因为如此，祭拜祖先再也不单纯只是一种慎终追远，再也不是单纯一种孝道的问题，而是里面有很多的忌讳，有很多的禁忌，有许多的担心跟害怕。就是这一点是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强烈的冲突的。35年来我所牧养的教会刚好就在沙鹿最原始的一座庙的斜对面。我们那条街叫做四平街，好像这个附近也有一个四平街，对不对？我们教会的前面那条街叫做四平街，它可以比拟新生南路，也就是台北的宗教街。新生南路有卫理堂，有天主教，有回教的清真寺，有真理堂，有怀恩堂。基本上看起来新生南路基督教的势力比较大一点。但是在我们那条街上面有妈祖庙，有普济寺，有天公坛，有福德宫，就在那条街上。那条街上的东边有我们沙鹿圣教会，而南边有一座天主堂。35年来我侍奉的环境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归主之后，他几次的跟我谈到在台湾人当中传福音的困难。他指出，他说牧师能不能这个样子，因为我知道向台湾人传福音最大的困难就是关于祭拜祖先。如果我们同意所有的人都可以祭拜祖先，那我们传福音门就大开了。各位你同不同意？你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我认为他有一种一厢情愿的乐观。因为在1962年天主教第二次的梵蒂冈会议里面就已经解锁了这件事情。经过了100-200年天主教在中国的环境当中的冲突，特别关于祭拜祖先的这个冲突，在1962年第二次的梵蒂冈会议里面已经解锁了。所以现在在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可以祭拜祖先的，但是天主教有没有因此大大的兴旺起来？没有。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一个假设，但是它仍然是我们在传福音过程当中人们往往推在前面一个拒绝的首要的理由。我们所面对第二个严肃的挑战就是，台湾人普遍有一个观念，如果你向一个人传福音，他不好直接拒绝你，他往往给你的软钉子就是告诉你宗教都一样，都是好的，因为都是劝人为善的。你会发现在台湾的处境当中，宗教除了回应人们趋吉避凶的本能之外，其实对那一些一无所缺，对那一些日子过得非常平安顺遂的人来讲，那么那种什么有求必应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大可不必了，因为他们一无所缺。 所以对这些人来讲，宗教的价值在哪里？宗教的价值就是提供他们一种所谓心灵的寄托，而更多的一个说法就是劝人为善。其实这不只是在台湾，在整个华人、整个汉人文化的世界当中，基本上他们对宗教的概念认为，只要能够达到所谓的有求必应，所谓的心灵的寄托跟劝人为善，只要能够达到这三个目标就都是好的。有一篇文章叫做《中华民族生存之结构》，在这篇文章里面谈到汉人的宗教观跟西方的宗教观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宗教往往是比较抽象、比较形而上的哲学性的一个思考，但是东方华人的宗教是讲究形而下，是强调实用的。宗教一定要消灾解厄，宗教一定要保佑风调雨顺，宗教一定要保护那些农民能够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宗教一定要帮助商人做生意能够财源广进，宗教应该提供有求必应、心想事成的这一些的服务。如果宗教达不到这一些的目的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为什么在台湾很多的垃圾堆积场的旁边会有一个小庙专门收容被丢弃的神像。这就是华人，这就是台湾人宗教的信仰，宗教信仰。所以因此如果他们没有有求必应的需求的话，他们就会转向是心灵的寄托，特别强调宗教是劝人为善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麻烦就是圣经仿佛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圣经教导基督徒要行善，基督徒所有的见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包括行善，包括今天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第十节，当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重新创造我们之后，他指向一个目标，就是要我们行善。让我们更感觉到尴尬的是，圣经不止一个地方强调行善的重要性。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谈到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们再看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告诉提摩太要教导以弗所那一些的有钱人，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要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除了依靠神之外，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同样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谈到圣经的价值，当然这一个地方所谈的圣经是旧约圣经，这个地方所谈到圣经的价值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能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干什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确圣经当中有许多的证据好像把我们推向台湾人华人对宗教信仰的一种认知，最重要的就是善行，最重要的就是行善。因此这一些年来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台湾的教会无论大小开始大力的投入这种所谓慈惠的行动，很多的教会纷纷展开弱势家庭学生课业辅导，有一些的教会往往从最容易的助手就是所谓的食物银行，也有人关怀外籍的新娘或者是他们的第二代，甚至有一些的教会利用周间不用的空间办理老人的日托。许多的慈惠的事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雨后春笋一样不断的发芽，不断的兴旺起来，透过这一些实际的行动展现出这一个教会对人们的关怀。 其实教会大力的办这一个所谓社区事工的概念，应该从上一个世纪谈起。上一个世纪，当整个全世界的教会从1970年代开始进入到所谓教会增长运动之后，所有的教会领袖不断地在想办法，要怎么样能够达到教会增长，要怎么样达到领很多人进入到教会的里面。在许许多多教会增长运动的尝试之后，当时候负责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的夏忠坚牧师，他观察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民国40几年、50几年、60几年的时候，我们办布道会是很容易的，教会也经常办布道会，甚至在那一个时代，常常许多的弟兄姐妹传道人拿着鼓敲着鼓上街就传福音。可是到了70年代、80年代，教会的布道会办不起来了。为什么办不起来呢？因为没有慕道友。所以我记得那段时间，受邀请到布道会的讲员往往要准备 Plan B。 Plan A 就是布道的信息，福音的信息。要聚会之前先问你们是第一次到教会的来的举手，如果没有人举手，马上换培灵信息。这是当时候的一个情况，这是当时候的一个情况。我们找不到慕道友来听布道会，为什么呢？那时候华神有一个老师叫做史文森牧师，他是美国籍内地会的宣教士，在华神任教。他的宣教学博士后来做成了一本书叫做《捕网》，在里面他做了很多田野调查数据的分析。他其中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他说一个人信主之后，如果彻底的委身教会，很热心的投入到教会每一项事工、每一项聚会，这样子的人7年之后就没有世俗的朋友了。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样子？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专注于教会所有的事工，全然的投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已经没有那种很知心、常常见面、常常在一起的世俗的朋友，非基督徒的朋友。所以难怪我们找不到听布道会的对象。所以夏忠坚牧师就提出一个解方，既然我们弟兄姐妹们已经没有传福音的对象，因为你平常不跟人家往来，这一个10年、20年之后突然打一通电话来，你记不记得我是谁？各位，你要是接到这种电话的话，你心里面防卫机制马上会升起，大概是要来借钱或卖保险的，对不对？所以夏忠坚牧师针对这种情况，他说，那么教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社区事工，借着社区事工开始接触那一个非基督徒，借着社区事工带他们到教会来，然后建立彼此的关系，有了信任的关系之后，跟他们分享福音，传福音给他们，然后带领他们信主。其实教会社区的事工一开始的设计，其实就是所谓福音性的预工。但是我记得我35年前在华神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这一位史文森老师请了当时候双联长老教会的牧师彭牧师来分享，因为他们的松联大学办得非常的成功，有1000多名的学员。但是他后来语重心长讲了一句话，我们的长老们都不断地质疑我，我们有1000多位的松联大学的学生，为什么连一个进到教会都没有？所以各位，其实教会的慈惠事业、社区事工，一开始是为了要解决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对象的这一个问题。好了，有人会这样子强调，我们做慈惠的事业，我们不应该带着任何的目的。各位，这种观念就是问题的所在，就是这种不带着福音的目的的慈惠事工，让教会从一个福音机构 变成社会服务机构，让许多的传道人从一个神职人员，从一个福音的使者，变成所谓的社会工作者。各位，我们不是展望会，我们不是家福中心，我们是福音机构。作为一个教会的群体的话，我们非常重要的使命是想方设法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其实社区事工、慈惠事工在教会里面真正的价值，它必须要成为一个桥梁，人们进入到教会听福音、认识基督耶稣、蒙恩得救的一个桥梁。只是这一些年来的发展，教会社区事工在教会里面反客为主，教会慈惠的行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但却倒因为果。所以各位，我们感觉到现在的教会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用慈善的行动来拥抱世界，我们却在拥抱世界的当中，我们迷失了自己。当我们进入到这种迷失的时候，问题来了。如果行善成为基督徒跟教会终极的目标，我们至少面对两个严肃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的福音对衣食无缺的人来讲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行善是福音的终极目标，那么这种福音对衣食无缺、对那些收入丰厚的人来讲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我们要去巴结他们，因为这些中产阶级、这些有钱人，他们往往是许多慈善工作募款参会捐助的贵宾。我们再说了，如果这个世界需要的只是丰衣足食，那么人们真正需要的不会是耶稣，不会是福音，他们需要的是像 Bill Gates、 像佐克伯、像马斯克这一些人，因为这一些人能够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这一些人能够提供薪酬非常高的收入的工作。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是这一些的企业家。各位，其实我们认真的思想，某一种程度不少的基督徒也陷落在这种迷失的里面。我们总会认为一个人只要有好的学识，只要他有好的能力，只要他有好的工作，他的生活非常的平顺，他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耶稣的地方。我们常常在讲第二代从我们的教会当中渐渐在流失。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孩子还小，还会听你的话，听从你的安排的时候，你为他安排的是什么？你为安排的是家教，你为他安排的是补习，你为他安排的是学各式各样的才艺。但是谈到上教会，谈到信仰的这一块，你往往说一句话，我们尊重孩子，是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的第二代不在教会里面？你岂不是说过，我尊重我的孩子？在你的潜意识，在你的行动里面，就呈现了一种，他的学识、他的学历成就、他的才艺能力，远远重要于他的信仰。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一些人，他们并不需要福音，我们不需要用福音、用耶稣去打扰他们的生活，去冒犯他们顺利安然的人生。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第一个严峻的挑战。第二个严峻的挑战就是，如果行善是整个宗教的全部，也是他最重要、他的精髓的所在，那么我可以说，至少对台湾而言，其实他们需要的不是耶稣，需要的是证严法师。比起组织、比起财富、比起行动力，慈济的力量远远大过任何一个教会，慈济的力量远远大过基督教协会的1919的救难协会。 如果行善只是宗教的全部的话，台湾只需要慈济的存在。因此在这种迷失的里面，相较之下，台湾的教会会发现自己在慈惠的行动上面，我们根本微不足道。这一种微不足道让台湾的教会，让基督徒陷在两难当中。我们用善事来拥抱世界，我们却在世界当中发现自己的渺小。有没有一种可能，也就是我们对圣经所讲的善事，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十节，我们在基督里面被重新创造之后，我们所要行的善事，我们对那件事情，我们太过直觉，我们太过字面，我们太过经验化，我们太过这一个世俗的思想了。我们要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各位，面对今天这一段经文，我要送你们一副眼镜，就是创世纪的眼镜，透过创世纪的概念来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你可以想象我们的脑海当中有一块白板，就像当代译本的圣经讲的，我们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重新创造的杰作，要按他的心意多行善事。各位想象我们脑中有一块白板，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是谈到我们在亚当里面的受造，而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重新的创造。在亚当里面的受造，神所造的是人，在基督里面的创造，神创造出来的，圣经称为它是杰作，是一个艺术品。上帝用什么造人？上帝用尘土来造人，上帝用尘土造人。但是神在基督里面用什么造我们呢？用活死人。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在罪里面我们是一个活死人。在亚当里面的创造，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管理万物，而上帝把我们活死人重新创造成为杰作，为的是要我们多行善事。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受造的目的，所以为了要管理万物，所以神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而为了要多行善事，神用什么造我们？用他的怜悯跟爱我们的大爱，用他的怜悯跟爱我们的大爱来创造我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我们对怜悯这一个语词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理解，也是我们了解善行这一件事情真正的意义的一把钥匙。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不晓得您的教会是否有慈惠行善的事工，这样的事工是否偏离了福音的使命？福音使人在基督里重新创造，这才是教会传福音的终极目标。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